弟兄姐妹平安。6月30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索引版，索引的字眼有三个，第一个是 now 现在，第二个是 judge 审判，第三个是 self vindication， 就是 vindication 这个字呢，就是、本来有一个人说，我们说他该受责备，但是我们现在证明呢，他是无辜的，实际上他是无罪的，所以 self vindication 就是证明自己呢是无罪的啊。那就是自我辩护，说自己没有罪。那索引版的作者就要求我们去读马太福音5章23节到26节。马太福音5章23节那边是我们圣经辅导常常课程一而再再而三提到，就是说你在坛上献祭的时候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呢向你怀怨，你就赶紧把礼物呢留在坛前，你去跟弟兄和好，然后你再来献礼物。那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呢，你就赶紧跟他和谐、跟他和解了，恐怕他把你呢送给审判官，那审判官呢再交付衙役，那你就下在监狱里。然后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如果有一文钱你还没还清呢，那你就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了。所以今天索引版作者就说，如果我们不是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那么当然我们就是在别人生命里面。我们已经看到那一些procrastinate 这样的人。那索引版的作者用了这个字啊 ，procrastinate 这个字就是说拖延、耽搁，就是说你知道你应该做一件事儿，但是因为呢你不想做，你就是拖拖拉拉的。那我们不是在自己生命中，就是在别人生命中看见那一些拖拖拉拉该做而没做的人，甚至呢 refuse to obey， 甚至拒绝去顺服这一节经文，就是你得赶紧跟你的对手和好，你得赶紧去。如果你不顺服这段经文的话，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人跟人之间那种鸿沟，那种隔阂就越来越扩大，而且呢各式各样的那种 suffering， 那种痛苦，那种折磨呢就导致了，就因此而滋生。所以呢最好现在就去做。那我就想起来很久前一阵子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之间挺有意思的，他们两个之间不和了。然后呢因为我们在上课，然后就发现这个弟兄呢，他知道自己不对了，也知道自己就说人骄傲什么的，但是呢他不直接去跟他的妻子道歉，他是透过第三者。那很有意思。那后来呢当然透过第三者，他们夫妻也可能我不在现场，所以我不知道第三者是怎么调停他们的。总之后来这对夫妻呢有机会了，然后呢姐妹就说丈夫跟她道歉的是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讲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那种姐妹那种有可能她没那意思，但我感受到就是一种她多年的委屈啊，还有沾沾自喜啊，还有就是终于这个丈夫就道歉了什么的。我就提醒她，我说其实我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了解我丈夫，而不是焦点又转回到我自己身上。因为我们人是很容易 self-vindication， 我们人很容易就说，你看我早告诉你吧，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呢张博士这段经文呢再次用马太福音来提醒我们，就是说不管对还是不对，你想清楚。马太福音5章讲的是，如果你想起对方有人向你怀着嫌隙意思就是说，当你在献祭的时候，当你在审判台前，你怎么去面对有人跟你不和呢？有没有想过？你记得可能是你的弟兄 has something against you， 是对你有所抵挡的就是说好像是他欠你他不对一样。那就算是他欠你他不对，所以导致你们俩不讲话，你应该赶紧去跟他和好赶紧去嘛，对不对？那这里就谈到这个夫妻也好，亲密关系啊，或人际关系我们的冲突解决沟通。 啊，因为就有很多人来问我，为什么我们到最后我们不沟通了？啊，他说他现在连沟通的意愿都没有了，啊，就是不想说，因为说了也没用。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人们这个亲密关系里面到最后夫妻到最后很多都离婚了，甚至那种很性，他们就是说为什么不能理性的谈？我说我们的本性啊是这样子。你以为你能够好好谈，但是当你去好好谈的时候，特别在婚姻里面，你对亲密的人不是那么多说理了，就是一种爱，一种包容。然后呢，你每次谈到最后都是你认为对方不爱你，或你认为对方没有包容你，或你认为对方没有尊重你，总之就是那个情感的部分你受不了。然后呢，你去跟对方谈，对方说的也有道理的时候，你顿时会发现按理来讲也真没错，可是你那个情感就过不了，因为你会认为对方既然说爱你，他就应该尊重你，他就应该先把你放第一位，结果你这么认为，他也这么认为，所以你们俩谈到最后呢，就好像某一对夫妻讲说，我要的呢是我的，就丈夫会说我要的是妻子不，我要妻子的是妻子不能给我的，妻子要我的也是我不能给他的，就两个人好像现在没完没了这种重复当中。那年轻人会来问我，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人就会来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其实本来是会沟通的，因为你刚开始嘛，你聊，然后呢在没有进入婚姻之前，或者我们还都会客客气气的，也不是说客客气，就是会聊会谈，假设你们婚前都觉得自己很成熟能谈，可是进入婚姻之后，你就会发现两个爱主的弟兄姐妹竟然会吵吵闹闹进入婚姻里面。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经都是不是那么的什么耶稣是不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有没有来到地上为我们罪而死，都不是为了这么绝对的这种真理原则大事在吵，都是为小事，就是我觉得你不关心我啦，我觉得你对我大吼大叫啦，我觉得你没有站在我的立场着想啦，我觉得都是这一类的。然后到最后呢，就是要讲的时候呢，如果讲理，那就是圣经上的理嘛，但是你把理抽掉了，就是说我们都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那就要回到耶稣面前。如果再不回到耶稣面前，那就会变成那你做不到那部分你会伤害到我，我会感到很难受，那我做不到这部分也会伤害到你，你也感到很难受。所以当两个人在谈的时候都希望对方能够改，但是呢对方又有一个有限性，他还在进展成圣的过程，那我们的耐心就没了，甚至到最后可能讲到最后就觉得讲累了，就觉得讲了也没用，讲了对方也不会照我的意思去改，那这样再讲下去老追着对方的不是不放，对方也老追着我的不能不放，也真没意思，到最后就不说了。不说了呢，可能我们就有那种转移，要不然就是你忙你的工作我忙我的工作，要不然就是你忙你的活动我忙我的活动，我们俩的交集就越来越少了，那天然的爱就没了。当天然的爱没了的时候，我们又不愿意到耶稣那里去求爱的时候呢，那我们到最后就只能说，既然你这么痛苦我也这么痛苦，那我就觉得在我目前我是火山，我还不能不发脾气，你是冰山，你还不能这么冷漠，不把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冷漠除掉，那既然我没有办法克制我自己那种哗啦哗啦哗啦，你也没有办法克制你那种冷冷的，那到最后呢，既然咱们俩都这么痛苦，那就分好了。所以夫妻很多人到最后呢都是这样分手的。那你说如果基督徒他很爱主，或者说他很律法主义，其实我就觉得不离婚的大概就这两个，一个就是爱主所以呢不离婚，一个是律法主义所以不能 离婚，这一离不得了了，那就要被教会开除了，那要不教会人骂死我了，就觉得你不爱主了，就觉得你有可责之处啊，觉得你是世界上最糟的女人最糟的男人，所以呢打死了也要撑在那里，但是其实两个人婚姻都不幸福。那如果最好的就是两个人呢表面都客客气气的各自到教会去服侍，但是呢其实 都在忙别人的问题，忙教会的服事，但都不正视自己的问题。有啊，我见过啊，我见过弟兄姐妹呢，夫妻都在教会服事啊，都很火热啊，但他们俩就是不能碰自己的问题，都不去谈。那借着这个就是心理学上观察到的我们自我防卫机制，借着我们忙碌外面的事工，好像我们借着我们去辅导别人，我们去教导别人，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我们去关怀别人，我们在教会打扫，我们在教会做招待，我们在教会等等等等，借着这样呢，就好像显明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其实在神眼中我们是有问题的，而且神就借着马太福音说，嘿，你怎么能够去教会呢？你怎么每天早晨还能够灵修呢？还能够听李老师的竭诚为主讲解呢？你自己的问题你咋不先解决呢？那当我这么说的时候，这也提醒我弟兄姐妹，你在婚姻当中你很痛苦，你是没办法离婚，这个我非常的理解。那你说同工之间呢，你在一个教会呢，你跟一个人吵吵闹闹呢，你也不能跟他所谓的说好，那我离开这个教会啊。那你说室友呢，那室友就可以了，你们实在谈不拢，那何必住在一起，那就分开嘛，你住你的，他住他的。有时候两个人我遇见过，有一个姐妹，她就很讨厌别人对她说话是那种很独断式的，那偏偏她的室友呢就会很独断式的要求她。我记得以前我刚信主了，然后后来又出国读书，然后我就住一个姐妹家，暂住两天。暂住那两天呢，她就告诉我说，那个她就啪啪啪拿了三个菜板，三把不同的刀，说这把是切什么，那把是切什么，那把是切什么。刚开始我心里还犯嘀咕，还心想哇，还好感谢主，我不跟她住在一起，谁还记得那么多把刀。后来等到我现在我也发现，原来刀子是的确切肉的有切肉的，切菜的有切菜的，切水果的有切水果的。我早期我早期只有切肉切菜都一把但是水果刀绝对要不一样，因为我吃过那种西瓜里面带着切过葱的味道，哎呀那真难受哦。那但是呢，我当时不能明白那个姐妹为什么是三把刀三个菜板，现在我能明白了哦，我能。可是如果你刚好碰到这样子的室友，万一他什么都要照他的意思，那你俩相处可就可怜了。以前呢，我房子出租，然后我曼哈顿房子出租室友呢，我经历过大大小小很多不一样的。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没啥好说的，你就服侍他，你要不然你就不要把房子出租租给这个人。你就不要有这个所谓的租金，你就享受你一个人，要不然呢你就有这个租金可以来做福音事工，然后呢你就去学习怎么牺牲一点自己的舒服，怎么去跟别人互动。有一个人呢，他头发一直掉掉了很多，我第一次还客客气气，第二次客客气气，第三次呢我就发现我觉得他掉头发掉那么多很烦，而且他掉完之后他不自己去抓。后来我就想，好吧，主耶稣，我为你，他梳完头，那个洗脸池都是头发，我就主耶稣，我为你而抓，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你心里面对别人有那种，然后你沟通不了，你又不能谈，特别是在婚姻里面，在同工里面，那简直是磨到没完没了。那个小姐妹就说，还好，感谢主，那只是我的室友。可是室友的时候你也得磨该怎么沟通就学习呀。你知不知道圣经的讲到沟通之道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有没有照着做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如果今天你不照着圣经里面所讲去做，你说你跟这个人有隔阂了，你跟这个人有过节了，你说好，我不在乎。我看到很多夫妻都说小事情嘛，不在乎。你要真不在乎，我们婚姻辅导讲，宽恕别人的小过失的，就是大有见识的人。可是问题是你又不是真不在乎，你只是这时候心情好，你可以忍下去，你不介意。但是呢，你就埋进了一个地雷，然后今天一个小地雷，明天一个小地雷，后天一个大地雷，大后天一个中地雷。 哇，生命里面布满了地雷，结果等到真正哪一天要谈的时候，你就发现一团毛线球，哪个地雷都不能碰，一碰就引爆，那时候已经不能谈了。那为什么要到那时候不能谈？那碰哪哪都是大地雷，就是一个变成所谓的，这已经不是一个地雷一个地雷了，这就是一个火药库了。那火药库你走过去，你一定会碰的必死无疑嘛。那为什么不马上趁着他一个地雷的时候赶紧解决呢？两个地雷赶紧解决呢？三个地雷赶紧解决呢？这就是索引版作者要讲的。当你拖拖拉拉该做不做，甚至拒绝顺服的时候呢，你可以观察到我们自己是这样子，你也可以观察到别人。到最后呢，真的那个人跟人之间那种鸿沟，那种隔阂啊，就真的越来越扩大。然后呢，本来还小小的一个小裂缝，我们还能弥补。到最后到夫妻，就有一对夫妻跟我讲说，我们全身都是地雷，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我说那哪是地雷，那简直是火药库了啊。结果呢，就滋生各式各样的痛苦。但愿主耶稣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也真是火药库，让我们也看见我们导致别人带来的那种痛苦，使爱我们的人痛苦，也使我们宣告我们所爱的对象，我们还说我们爱他们呢，痛苦。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给我们勇气，求主给我们谦卑，求主帮助我们，就是今天现在就在基督里跟神和好吧。这个和好重点是不是要你去跟对方谈，而是你在神面前先跟神和好。所以你看哈，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你会发现在这之前讲到我们跟别人相处有这些东西的，然后二十六节以后就告诉你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如果你左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你最好想一想，想一想什么？想一想你已经领受了新的生命了，然后呢你跟神和好了。所以你跟别人不和好的时候，都显明是你跟神之间出了问题了。你如果不能把你跟神出了问题这个放进来考虑的话，你不能调停这个罪的事实，就是跟神有关的话，你没有出路。因为你就会觉得你今天跟你的配偶，你今天跟你的同工，你今天跟你的室友，完全就是你跟对方。你要不然就是很谦卑的承认说，我有问题，你有问题，我们平心静气分手。要不然你就是什么，都是你的问题，所以你应该改，然后对方也改不了。你看到没有？我们要不然就说都是对方的问题，要不然就是都是我俩的问题。但是我们却不想到，却不去想，这都是跟神有关的。对方跟神有关，我也跟神有关，所以我这部分我自己怎么先跟神和好呢？那当然是借着十字架。那那一部分我怎么去看对方呢？那当然就是这是一场 Holy War， 圣战，属乎耶和华的，是关乎耶和华的心意，关乎耶和华的荣耀，以至于我能够放下自己来跟对方和好，来帮助对方跟神和好。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一点的话，那我想我们转向人，我们真没有出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此时此刻我也真知道，在我自己跟在别人生命当中，我们真是我们都跟人有过节，然而呢我们都靠自己的力量把它吞进去，我们吞吃了一个小子弹，然后明天有一颗，到最后我们吞吃了无数的，它变成地雷，它变成炸弹，然后我们成为火药库，对方也是火药库，不管我们是冰山是火山的彰显，但是我们却拒绝来跟你和好。我们把对人的关系期望是放在对方，觉得对方拥有让我快乐的钥匙。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普天之下今天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的，我们的喜乐，我们快乐的钥匙是在我们自己跟耶稣。主，如果我们来就近你，你的十字架赦免我们，你的十字架赦免我们，你十字架给我们力量，我们唯一要做就是恳求你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来顺服你的话语，这样子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些隔阂，那些鸿沟 才能再次被你十字架来弥补，主啊，才能再一次在你十字架救恩当中有希望有盼望。我就恳求主，你对于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很亲密的人际关系、配偶关系、婚姻关系挣扎的这些弟兄姐妹，你帮助他们，加力量给他们，让他们真的是继续不断来到你宝座前跟你和好。因为跟你和好，所以他们的心能够被主你的十字架来医治，因为被主你十字架来医治，以至于他们能够选择宽恕配偶、宽恕别人，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因为跟你和好而愿意成为你和平使者，去把和好的福音介绍给别人，因此他们就不会抓住别人的罪不放，因此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在基督里，在你的时间点能够和好。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爱，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因为跟你和好而能彼此和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拖拉，今天就采取行动去跟人认罪，因着我们跟你认罪，我们有这个勇气也能够跟别人认罪。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认罪的时候，不管对方是否接受我们的道歉，是否原谅我们，主你都已经原谅我们了，叫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继续来顺服你的诫命，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